弟兄姐妹平安。上个礼拜过得好吗？礼拜五有谁晚上在看这个奥运的节目的？有多少？感谢主啊！这个是一件很特殊的事情。我想很少人这个能够避免这个礼拜没有去看奥运的哈。我记得在这个看的时候，中间还有一个访问，访问了一对老夫妇，因为奥运的关系呢，他的家被拆了，他只能住在他的女儿家里，但是很有趣的，他这个当他在看奥运开幕式的那一刹那，他好像自己没地方住这件事情完全忘记了一样，显然。奥运对很多中国人来讲的话是一件非常令人兴奋的事我想也因着很多特别是华人对这次奥运的关心所以奥运在筹办和这个开幕这个整个过程里面都令人这个非常的这个耳目一新这个今天我要和各位来分享的一个题目就是你看到这个程序单上题目是什么你关心吗你关心吗好我们再讲之前我们先低头主啊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恳求你自己与我们同在求主你借着你自己在历史上的记载你在历史上被你所用的人他个人的见证能够成为今天我们的鼓励主啊你对于你自己的百姓你对于你自己的家对于你自己的荣耀是何等的看重求主今天也让我们在这里的弟兄姐妹也把你的荣耀你的家你的百姓放在我们的心上让我们成为一个关心你的荣耀关心你的家关心你百姓的一个人我们将这祈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看了一段经文其实我找到这段经文实际上是上个礼拜就开始想到我记得在上这个罗马书第一段的时候保罗是因为他对于外邦人得救真的放在心上所以他不辞辛苦的想尽办法的想要到西班牙去传福音所以他就写了这封罗马书给罗马的教会所以因着在教的时候我心里在想保罗真的是为着神给他的托付他对于救恩要传遍各个地方他真的放在心上那今天我们也来看到我们今天在座的我们很多是已经接受主的或者是正在寻求的要看看我们今天是不是也应该像保罗一样有这样子的关心神的家神的荣耀神的百姓那我在看的时候就想起在旧约里面有一位人物我不知道你们各位旧约熟不熟悉一般讲起旧约比新约比较不熟悉特别有的人名字怪怪的这个尼希米我想你们听过这个人名字好那我们今天可不可以翻到尼希米尼希米记第一章尼希米记第一章因为今天要讲的范围所以我们只看第一章第二章我本来列在里面我想今天没有时间讲了尼希米我们翻到尼希米今天就圣经就放在这里我们会按照这段经文来看神给我们今天有什么启示好那翻到以后呢我来念我们请各位弟兄姐妹来看尼希米记得第一章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雪西王20年基斯流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那时有一个弟兄哈纳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向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太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 悲哀几日，在天上神面前进食祈祷，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是什么邪恶？没有遵循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就被赶散。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你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拣选立为我名的居所。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那我想很多的事情在世上，不论在教会也好，在世界上的事情都是一样，常常一件事情的成就是因为有一批人关心，因为的人的关心，事情就会得到成就。上个月我们在英国的一个校园上我们去在那里服侍当地的弟兄姐妹，差不多有一个月时间。其中有一个姐妹呢她自己是个护士所以我们去的时候她正好不在，她在中国的四川她自己是从中国来的，是山东人，但是她看见电视上报道这汶川地震所造成的灾害，他心里很大受感动，他愿意take 一个月的假期到那里去服侍当地的百姓那回来的时候他做了很在 email 里面写了很好的见证他觉得他这个一个月的时间是 well spent 他觉得能够带一些安慰帮助到那些丧失了家园丧失了亲人的这个百姓的当中来工作，是他一生中间最值得的一段时间。而且他还告诉我们，他说我不久将来我还要再去我还要再去，因为他关心当地人需要，他自己里面也得到激励发现这是一件很值得他做的一件事情。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在我们教会里面更是严重，最怕碰到一件的事情就是大家漠不关心 indifference 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在纽约市住过的纽约市的人是有名的漠不关心的他们有个常常挂在嘴边上的话 don't get involved 就是不要管闲事不要管闲事这就是为什么这个 Big Apple 常常里面很多的事情麻烦事情产生那在这里我们刚刚念的这段经文就是在旧约里面有一位人，他的名字叫尼希米。其实在以色列人历史中间，特别以色列人被俘虏以后回归到耶路撒冷这段历史里面，有三个最重要的人物尼希米就是其中的一位。有哪三位呢？第一个是第一次带了一批人回到耶路撒冷的人，他就是所罗巴伯，他是大卫的后裔那他当时回去是重新建造圣殿。第二个回去的叫以斯拉，他是个文士也是个祭司他回去是把律法再带回到在耶路撒冷自己回归的百姓的当中，重新教导他们神的律法是什么，教他们遵守律法。那第三个人就是这位尼希米。尼希米跟前面两位人都不一样，他是一个平信徒等等我们看知道他是一个酒政但是就是因为他关心神家中的事情 神就借着尼希米做了一件当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把毁掉的城墙重新建造起来，同时的帮助以斯拉继续来教导当时的百姓。那在这里尼希米平常你看不出他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啊，那我们从后面的记载能够揣测，他是一个对以色列百姓，特别那些回归到耶路撒冷那些渔民这个余下来的百姓非常非常的关心。他就跟保罗一样啊，他很关心他的骨肉之亲啊，也和主耶稣一样，他很关心耶路撒冷的安危。所以他对以色列百姓、神的荣耀、神的家非常的里面有认同感啊，有这个非常的热心啊。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神可以借着一个普通人啊，照今天的讲，他又不是祭司，又不是大卫的后裔，不管他的事啊，但是就因为他关心神的家啊，神就借着他啊做了一件非常特殊的事情。他在52天之内就把耶路撒冷的城墙修复了啊，就修复了。所以尼希米他所做的工作和许许多多神所开始的工作一样，从他对神的事情关心开始的啊，从他对神的事情关心开始的啊。所以这我觉得他的事迹对我们今天的信徒很有相关的，因为他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不论你是谁，是在工作的岗位是怎么样的，只要你关心神的家，神就可以来用你啊，神就可以来用你啊。就像保罗在讲了，就是说在神的家中就好像一个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瓦器、木器啊，人若自洁就可以成为贵重的器皿。好，我们先来看看尼希米他到底关心产生了一些什么样的果效。首先他关心到一个程度，他想要知道神家的事情，他要探听，要知道神家的事情。我们先看尼希米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人物。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在祷告完之后，他说我是王的酒镇啊。这个王的酒镇呢，不要小看他不是个 bartender 千万不要小看啊，他实际上是当时王非常信任的一个人啊。我想我们都知道王最怕人家怎么样，下毒害他，对不对？所以谁能够相信呢？他是亲信，他能够 trust 的人，先要为他怎么样赏下酒啊。所以酒镇不是随便一个人就可以当的，酒镇显然是王所信任，而且整天就在王旁边的啊。中国人有句话，近水楼台先得月，对不对啊？所以是一个很亲近王的人，而且是跟王甚至于什么话都可以讲的人啊。那同时呢，他又是经常要站在宫廷里面，站在王的旁边啊。一般的猜测呢，长得也不会太难看所以当个酒镇实际上是很有影响力的啊，很被王所信任的啊，而且是蛮有才干的人啊。特别他是个犹太人，特别是犹太人，是外邦人啊，是个外邦人啊。所以他在这个工作实际上是显出他的品质来的啊。这个尼希米不是一个普通人，但是他不是祭司，也不是先知啊。套一句今天我不大喜欢用那个 term， 他是平信徒啊，就跟你我一样平信徒啊，是一个信奉神的人。我看到他的就有点想起我们湾区的华人啊，湾区华人信耶稣的人怎么样呢？我们在湾区这个地方是怎么样，工作都蛮优厚的哈啊。我记得有人跟我曾经讲过，他说全世界最好的地方是哪里？是美国。全美国最好的地方是哪里？是加州。全加州最好的地方是哪里？你猜得出来了啊，能够在这里待的人呢，基本上都有头有脸的哈啊，都有几把刷子的啊。那这里就让我看见 这个尼西米在当时的社会里面真的很像我们今天在湾区的华人啊，有地位啊，生活蛮好的啊，他是服侍在王宫里面，他整天跟着王在一起的，生活非常忧郁的啊，照理他怎么样可以乖乖的做他的纠正，别的事情应该可以不管的啊。那盼望我们今天在湾区的华人可不是这样啊。尼西米他虽然有忧郁的生活，有崇高的地位啊，受王的这个信任，但是他有一件事情跟一般的犹太人不一样，他虽然在这个环境里面，他没有忘记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啊，他虽然活在一个生活忧郁、受人尊敬、有受人尊敬的地位的这个情况里面，但是他没有忘记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是他的骨肉之亲，是属神的子民啊，也是神所爱的人，他心里没有忘记，他对神的子民有一种很强烈的感受啊，很强烈的感受啊。中国人也讲的哀莫大于心死啊，所以其实我们信主的人在教会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对神的事情有一种热忱啊，有一种热心啊，这是我们信主人最重要的。最怕的就是我们在教会，特别我这里不是说信主久的人不好啊，信主久的时候我们就会变成什么啊，手毕业啊，就是这么回事。要保持那个新鲜的热忱，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在英国有个教堂啊，突然间有一天失火，在旁边的邻居啊，在那看救火队去救火，然后很 sarcastically 啊，非常这个讽刺性的讲，finally the church is on fire 啊，当然是英文里面是个双冠语哈，哎，终于这个教会呢，火热起来了，on fire 也可以是什么失火啊，是个双关语啊。显然那个教会在当时在当地怎么样，没有作用，人家看不见这些教会里面的人对神的事情、对神的家有一种热忱啊。在这里，尼西米给我们带进来一件事情，就是他虽然生活在忧郁的场合里面，但他对神的国、神的家、神的百姓有一种热忱啊，有一种热忱，不然他不会一听见的报告，他会第一个反应怎么样？坐下来哭，为他们进食祷告，不会的啊。所以在这个文字的记载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尼西米是一个对神的国、对神的家非常有热忱的，就像以斯拉一样啊。以斯拉他听见那些百姓不守神的话，他马上就撕裂衣服，坐在那里哭。这种表情不是装的，如果他心里没有对神的国百姓有那么大的热忱的话，做不出来的。还有一个诗人啊，在诗篇137:5-6啊，我每读到这首诗，我常常都会流泪的，就是看见一个犹太人对他的家乡、对他的以色列国、对这个耶路撒冷城的怀念和关心。他说怎么样呢？他说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我的技巧。这是一个这个 musician， 因为人家说啊，你们这些流亡到我们这里的人，你们唱一首你们国家的歌吧啊。他说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他的技巧。他说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欢的，情愿我的舌头贴在我的上膛，让我不能再唱歌。这描述出一个人对于神的家的关怀，对于神的荣耀的关心。这是今天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所需要的，就是神的家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神的百姓的安危就是我的安危。尼西米把这个情怀带给我们今天的教会啊，那今天我愿意借着这段经文，让我们来看我们怎么样来学习它，怎么样来学习它。当他听见这个人来报告消息的时候，他就坐下来哭啊，坐下来哭。那今天我们也在教会里也有很多关于神家的消息啊， 我们今天要怎么来关心呢？神很有意思的，神常常在等我们，你知道吗？神常常等我们。当你真的关心神的家的时候，你 just watch out， 神就给你机会。而且在很平淡的中间，你会看见这是你的机会。我再强调一遍，如果我们的心真的向着神，关心神的事情，关心神家的事情，关心神的百姓，用一句今天的话，关心所有的基督徒，关心所有属神的人，当我们心里有这个情怀在的时候，神一定会做事的，神一定会做事的。马上当你有这个心的时候，别人看见也许没有反应，你看见就有反应。我相信那天听到报告的人不止尼西米一个人，但是对尼西米来讲不一样，对尼西米来讲不一样。那这些事情啊，我想有不少人常常从这个犹大回来啊，但是这一天尼西米听到这个报告的时候就是不一样啊，他心里就有了激动啊，就有了反应，就有了行动。你知道神真的常常这样做事啊，我们看旧约里面发生很多事情，譬如说摩西在荆棘火焰里面看见这个荆棘被烧，这个没有被毁，他是不是特别早了一天来看的？是不是？不是，他就是放他岳父的羊，在就像他每天工作时间一样。但是那一天怎么样？发生一件特别的事情，他就会神就来呼召他。大卫被膏那一天有没有很特别？他老爸都把他忘了，记不记得？啊？到耶西去要对不起，这个撒母耳去要高的时候，耶西他的老爸都把他忘了啊，还要这个撒母耳来提醒，这你的儿子在这里吗？哦，对了，我还有小儿子在放羊啊。对大卫讲，就是很平常的一天，但是那一天他被神膏了。彼得、安德烈，他们跟平常一样啊，在这打鱼来洗网的时候，但是主耶稣那天把他们呼召了。所以当一个人做心里准备好了，有关心神家的时候，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就会引起你的兴趣啊，能够改变你的一生。我自己被神呼召来做全世界传道人啊，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那时候我还没全世界出来，我已经参加常常到中国去短宣。有一次在北京，我们短宣队完了啊，要回美国，那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全团的人呢，飞机都没有事，都可以走。我收到这个联航的电话说，你明天的飞机呢，不飞了，要隔一天才飞。啊，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你不要管。啊、那you know what I'm saying 哈、啊？啊，他说那他不能管，当然就待多待一天。但是很稀奇的，就在第二天的早上，我按照平常一样，那时候我住在北医的这个宿舍。啊，就每天早上起来在他阳台上灵修，但是就在那一天跟我平常的一样的时候，啊，神就让我看见，在我看见那一群一群中国的人在那雾茫茫，这个中间冬天你知道北京的那个污染一塌糊涂的，啊，一批人在走，但是我看见的那批人走，心里的感受就不一样，就觉得这批人如果不听到福音，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就是灭亡。突然间这个负担就放在我的里面来，那耳朵里面就好像听见有声音对我说，你愿意为这些人回来吗？啊，你愿意为这些人回来吗？很平常的一天啊，但是如果你心向着神，关心他的家，就在这很平常的动作里面，神要改变你的一生。尼西米就是这样啊，尼西米就那样，因着他关心神的家的事，神的荣耀，神的百姓。虽然他听了这报告，他可以不管啊，因为犹太人犯的罪跟他好像没什么关系，对不对？这个城墙被毁也是差不多一个半世纪以前发生的事情。但是因为他关心，所以啊，他听见这件事情，他有反应。神的工作很有趣的，他可以在很早以前有这个呼声 啊，到时候神就兴起人来回应。你知道耶利米在耶利米书里面十五章五节里面记载到，他就对于耶路撒冷，他就在感慨，他说：“耶路撒冷啊，谁可怜你呢？谁会为你悲伤呢？谁会转身问你的安呢？”换句话说，在耶利米时代，耶路撒冷被毁了，他就担心，在这心里就很难过，说：“耶路撒冷啊，谁还会来关心你啊？”但是这个呼求，今天尼希米就回应了。尼希米他关心耶路撒冷，当你真的关心的时候，你真的就会想，你就想要知道到底神的家中的事情。一个真的关心神家的事情的人，他会想要知道神家中什么地方我可以参与，神家中什么地方有需要，他会关心的，他会关心的。所以尼希米那天听见的事情变成他看到的事情，他听见这个报告就让他看见这个的需要，就是这些百姓在耶路撒冷的需要，而且看见这个需要非常的迫切，非常的迫切，几乎让他觉得他当时就应该有所行动，这就是一个关心的人，关心神家中的事情一定会有的反应。那我们今天听到些什么消息呢？假如你关心的话，你就会去找，就会去发现。好，其实教会里面需要很多的，教会里面需要有人来关心，教会里面彼此需要有人鼓励，教会里面有人需要得安慰，教会里面有人需要带祷，你知道吗？假如你关心的话，你就会去找。你知道在教会里我们常常会觉得，哎呀，大家都很好嘛，没事。我告诉你一个例子，以前我们在南加州一个教会，刚开始跟这个恩西教会差不多大啊。那当时我们住的那区呢，跟这边你们住的这区一样，是当地蛮 affluent 的这一区啊。那住在那里的人，大家生活都蛮好的。那我想，哎，这些人中间哪有什么困难呢？就在这批人中间就有困难。当时有一位太太，带了两个很可爱的孩子来到我们中间教聚会，他是个慕道友，看他的打扮，看他身上所带的东西，别人都有需要，他不会有需要，他在有时候掏出来的一把钥匙，他所拥有的 properties， 他钥匙不是一两个，是两把，后来才知道他的丈夫是个医生，后来是神很用的一个传道人，他是非常特殊的医生，他是 UCLA 毕业的，是双重博士，拿的 medical doctor， 同时拿到另外一个 PhD。 他自己在三十岁的时候就很感叹，我三十岁以后还有什么挑战我可以得到吗？他是毕业以后开业，不但在 Mount Sinai Cedar Sinai 医院里面做主治医生，他的手下都是白人，他自己开了一个诊所，很多诊所里面只是很多护士，他的诊所里面是很多医生，以及可见他的成就。就是这位太太，我们后来发现需要生，家庭很不好，长话短说，表面上我们看见很多人也许不需要帮助，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很多人都需要。假如我们关心神家中的事，关心弟兄姐妹的事，你就会去发现，你就会发现。假如你真的不知道有什么需要呢，你礼拜三晚上来，我们有带祷单，里面很多需要，弟兄姐妹身体需要，那有人要出远门念书，有需要带到的，有身体需要带到的，有人家里有需要的， You will be surprised， 当你真的关心弟兄姐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需要。那我自己是宣教士，我可以告诉你一大串的需要，真的，今天没有时间告诉你，在中国的需要大到不知道怎么说，你把在北美所有的传道人都集中一起到中国去还是不够。我给你一个idea， 在美国一般讲教会里面，一个传道人照顾100个人是他的极限。你说中国一个牧师要照顾多少人？10000个以上，10000个以上，需要大的不得了。当我那时候对中国有负担的时候，这些事情一样一样让我看见。所以后来我们就投身在中国培训的工作上面。重要的在这里，你关心吗？当你真的关心神家中的 事情的时候，神就会让你看见，机会就带来了，机会就带来了。所以尼西米他的有兴趣不只是好奇，他真的是关心，真的是关心。所以第一件事情让我们看见尼西米关心，他开始来询问神家中有什么需要。他看见之后呢，他关心到一程度，甚至于他里面激动的流泪哭泣祷告，流泪哭泣祷告。他说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父在天上的神的面前禁食祈祷。这是他的反应，因为他对于神的家神的百姓关心到这个程度，所以他一听到这个消息就非常的难过。他的哭泣不是一个弱者的表现，他的哭泣是有神的胸怀，有神的胸怀。所以他看见神的百姓受苦，就是他受苦。这里让我们看见尼西米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有同理心。他认同一个人的关心不可能是记得一直等到他跟别人有同理心。我再讲一遍，一个人的关心不能够变成很实际的一直等到他和他所关心的人有同理心。我想你对你为你自己的家人祷告一定比对一般人祷告关心，对不对？因为你觉得很这个是骨肉至亲嘛，很迫切嘛。那在这里尼西米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真的他就把神的百姓当成他的百姓。弟兄姐妹，这是尼西米的诀窍。如果我们今天不大能够感觉得到教会的弟兄姐妹的需要跟我有关的话，你试试看。就像中国人讲人逆己逆，人家淹的水里就好像你淹的水里一样，如果你用这同理心你去做的话，你的关心就会越来越真切，越来越真切。这就是尼西米，他因为有这样的关切，把以色列百姓的安危好歹成为他自己的安危好歹，他就有这个感觉。当这种感受在尼西米身上发动的时候，他有反应。所以弟兄姐妹，如果神有感动在你心里，千万不要退却，这是个机会，这是个机会。其实我们服侍神是一个恩典，我们能够在今天早上祷告的时候觉得很好的一个祷告词，我们能够服侍神是一个恩典，不要以为神欠我们的。我给你一个实际例子，我想你很容易了解哈。特别这次这个奥运会，这个好像有多少国家的元首去，好像有谁记得的？你想想看，这你能够排到那个9个桌子里面一位的，你会荣幸的不得了，对不对？我们在天上，上面讲说在天上的神，我们能够参与他的工作，我们算老几？是我们莫大的荣幸。所以当神的感动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千万不要拒绝，这是一个我们蒙福得福气的一个机会。尼西米就是因为这样他在刚开始听到第一章第三节的讲说这些在耶路撒冷遭大难但是他到了第八章第九章他把这个城墙做完以后这整个耶路撒冷的人就大大的快乐，这是他的机会。假如说当时我在这里舒舒服服，管他的以色列人在这个耶路撒冷有什么受苦，他就失掉这个机会。所以当神的感动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千万放弃。他的感动不是一个空洞的感动， 尼西米的关心不但他为百姓的痛苦来流泪，而且呢他用祷告来开始。他是很尼西米是一个虽然是一个平信徒，是一个酒正，但是他对他所信仰的神非常的清楚。他说我听见这话呢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这是他聪明的地方，也是我们要学的地方。我们有感动很好我们常常有五分钟的感动这个六分钟的热情到达第七分钟呢就去看连续剧了就忘掉了他在这里在神面前进食祷告你看到第二章就知道他祷告了有好几个月大概有四个月的时间所以他不单单是空洞的感动，他感动之后他真的知道这个感动要成就的话他一定要来到神的面前。他是个有信心的人因为他知道只有神才能够完成神所托付他的工作这几层要记得，只有神能够来帮助我们完成神所托付我们的工作，千万不要以为我可以拍拍胸膛我可以来做的神要托付我们的工作只有神可以借着我们来完成的。所以他第一件事情就回到神面前有一句洋文我觉得蛮有意思在教会里他说什么呢，他说 There is too much working before man, too little waiting before God. Too much working before man, too little waiting before God. 我们人呢是有热忱，但是呢匹夫之勇尼西米不是这样的，他有热忱，他知道我要靠神不是一大堆 working before man, 他是 waiting before God, 所以他第一件事来祷告。他很懂得祷告很懂得祷告。第一件事情他知道他们遇见这么多困难要面对的要解决的问题是何等的大。假如你读过尼西米记你就知道他是个被打败的国家的人，你要回去修你自己国家的京都的城墙。请问谁要帮你忙啊？对不对？没有木材，没有人帮你忙，路上又很危险困难重重。他需要很大的力量，很大的能力，很大的怜悯。他要找谁？他很聪明，找到怎么样？在天上大而可畏的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问题有时候也蛮多的可能也蛮大的。我不知道会不会比重修城墙更大，我不知道。但是呢，尼西米给我们的榜样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先带到神面前，来到这个大而可畏全能的神的面前。他不但如此，他抓住神的应许他意思是说，神你不是答应了守你诫命的人你要保护他，虽然他打散到哪里，你还要把他聚集在你面前吗？你读这段他祷告文的时候，你就想起在旧约里面好几个人都是这样祷告的，记不记得？摩西是这样祷告，他甚至把绳子抓得紧紧，他说：“你把我们带出来，然后就让我们死在这里，你不丢脸吗？”记不记得摩西的祷告？那这些都是懂得祷告的人，他知道要抓住神的话神的应许绝对不会落空的所以他知道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求他来纪念，然后他抓住神。同时呢，他更重要的，他说他不用他们这些悖逆的人在耶路撒冷受难。他说怎么样？我和我的父家怎么样都犯罪了。我们，他用我们这就是同理心，这就是尼西米在整个过程里面，他和他的百姓怎么样站在一起。当他有这样心态的时候，他才会那样的关心。当他有这样子的这个想法的时候，他才能够真心的来为他们祷告。所以当他祷告完了以后，他的力量他的方向都很明白了。到了第十节跟十一节，他说：“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祷告和喜爱敬畏你民众仆人的祷告，使你的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他讲这两句话是已经怎么样 I'm going 他已经知道要干什么了，所以他这个祷告实在是真的很好，给我们一个榜样，知道要向谁求。我们急难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挂手机找你的最要好的朋友，对不对？尼西米最紧要的时候他也挂手机，他找大而可畏的神。所以千万记得，你碰见难处的时候怎么样，找谁啊？找我们的神啊，找我们的神，抓住神的应许，抓住神的应许然后呢，他特别为人家代祷的时候要和别人站在一起站在一起。那尼西米他因着他的祷告，他能够坚定他的信心，也因着他的祷告他知道他的工作的方向。你到第二章你看他的一切的作为是有条有理的，有条有理的。所以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神第一个让我们要有关心的心，让我们能够因着关心而去打关心我们这个神的百姓，对他们关心到一个程度甚至流泪，然后呢借着祷告让我们知道要怎么样来行借着祷告要怎么来行。那他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他祷告完了之后他已经知道要应该怎么做所以他尼西米一切的工作是从祷告里面开始的从祷告里面知道他的力量从哪里来，他的方向往哪里去。最后呢他祷告完了，他的关心不是单单停着祷告，他的关心是付诸行动的，他最后自己投入最后自己投入。祷告是很重要的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这个层次那我们不能够只是关心而没有怜悯的心，没有怜悯的心而不用祷告，单单祷告还不够，最后怎么样，神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跨出去付诸行动的，这样神才能够借着祷告让神放在我们心里面这个负担或者责任或者是工作才能够得以成就。所以尼西米在最后他自己亲自来投入，所以我们祷告的目的是要让神的旨意透过我们行在地上。所以神在地上工作当然他可以自己一挥手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但是一般来讲神在地上的工作都是透过怎么样，你和我，透过愿意被他用的人来跟他来同工。所以当尼西米越祷告的时候他的负担就越清楚，他的责任也 越清楚一直到一个程度呢他知道他的应该怎么样去做。他祷告完以后不说主啊感谢你把这个负担交下来，你派张三去吧他自己亲自去因为神来感动一个人他常常是要透过这个人来工作的透过这个人来工作的，所以他很坦然的就在神面前把他自己预备好 Here I am Here I am。 那讲到这里都很容易但是要跨出第一步就不大那么容易了。请问尼西米这次要离开皇宫回到耶路撒冷有没有困难？多困难多了。你看他在王面前，王就问他说我看你最近脸色不太好，他的感觉什么？哎呀真好，我们这个王真有同情心。他是怎么样心理上怎么期待？他惧怕，你知道为什么惧怕？在王的面前只要他一不高兴你怎么样，对不对以前的王不是选的总统你还可以弹劾，还要叫立法院要去问一问以前的这个特别这个古时候那些王的一不高兴是要杀谁就杀谁的所以他当他你要记得他是什么人，犹太人，他要做什么事？回犹太建耶路撒冷的城墙，而且时间关系不能讲历史，以前已经人家告过犹太人他们要造反要建城墙，所以王已经下过命令不可以再建。假如你知道这背景的话，你是尼西米你敢不敢去讲？ 要付代价的啊，要付代价的。所以当我们遵行神命令的时候，我们是需要付代价的啊。所以第一个困难就是我跟王讲了以后会什么反应，我可能脑袋都搬家了说不定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请问那时候 travel 没有这个波音747哈，他从这个苏珊要到耶路撒冷，沿途很不方便的。第二章你知道，他还找人要保镖的哈，这个很危险的。你要想一想看，他是住在哪里？皇宫里面，生活忧郁，他现在要放下这样无忧无虑舒适的生活，要到一个不知道要干嘛的生活，一定很苦的。你知道当时的犹太人不愿意搬到耶路撒冷城里面，要叫你去看这个这些记载你就知道，因为怎么样，里面还很荒凉。他要放下这些舒适的生活，愿意吗？要付代价的。不但如此，他面临的工作容易吗？一大堆艰难，这些都是要付的代价。弟兄姐妹，当我们被神感动要去关心神家的事情的时候，我可以很坦白告诉你，是要付代价的啊，我不能骗你啊，是要付代价的啊。你可能因为去帮助一个人，你要耽误你的时间啊，你为了要为别人祷告，你可能连续剧不能看。你为了要给人一些鼓励，你常常要牺牲一些自己的喜好，是要付代价的啊，是要的。但是当我们遵行神话去做的时候，成就神在我们身上托付之后的那个 reward 是钱买不到的，是钱买不到的。在52天之后，这个城墙就修好了。一起的喜乐，我相信尼西米都把前面这些的困难、这些的难处、这些牺牲，他都完全忘光了。你知道，在教会里面服侍主也是一样啊。我们服侍主的时候，发现在教会里，我现在你把你再好的职位来跟我换，我不跟你换的，因为你服侍教会的弟兄姐妹，你发现他在主里面得到神的恩典、生命的改变、生活的改变，这个。你这个喜乐是没有人可以换的啊。那以前我们在南加的时候，有一位中国来的教授啊，他因着来到教会来听福音，后来信耶稣了啊，他的家里的孩子也都跟着一起信主了啊。那他们生命上的改变啊，我们是心里的喜乐是不能够取代的啊。所以在这里，虽然我们要付代价，但是因着我们付上的代价所得到的这个 reward 是非常非常好的。好，那我先跟你讲没有用，因为怎么样，就好像这个梁实秋讲的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这杯水到底是温的还热的呢？其实永远说不清啊，你要自己来上啊。所以神今天真的在寻找今天在我们中间的尼西米，有没有人能够愿意为着神的家，为着神的荣耀，为着神的百姓，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弟兄姐妹，我这里包括的教会是超过这个墙壁的啊，我们有没有为他们关心啊？神今天在等这样的人啊，这样的人神今天要用，要让神的家能够被建造，让神的家能够被建立，让神的名得到荣耀。这是今天神在我们中间寻找的，神历世历代都在找这样有关心的人，今天也在寻找这样关心的人。今天的尼西米在哪里？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在这里求主你借着你自己话来向我们开口，求你得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使我们不因着我们生活的环境而忘记你自己的国度，你自己在地上的家，你自己在地上的百姓。主啊，我们这时候求主你来光照我们， 若是我们心中缺少这一份关心，缺少这份热心，缺少这份爱你和爱你百姓的这个热忱，愿主你来改变我们。我们在这里也恳求你，我们需要你的力量，愿主你赐力量给我们，当我们愿意摆上，愿意来关心你家中的时候，愿主你的力量也来覆庇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在你自己的国里面能够付诸行动。愿主你来赐福我们，来帮助我们，也借着我们的顺服，让我们能够尝到你借着我们成就你工作的喜乐。我们将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